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我们从13节读到16节，13节，或者我们多读两节好了，读到18节，16节到13节到18节，13节到18节，约翰福音17章。好，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的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为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要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这是主耶稣他最后晚餐以后和门徒一起要到这个离开他们聚会的地方，走的路上他就在父面前来祷告。所以你看第17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意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我，荣耀你。这里就一直都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13节也是祷告，主耶稣向父说，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就是说主耶稣马上要钉十字架了。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14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道原文是话，主耶稣把神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呢？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今天主耶稣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王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在这里生活啊，我们要在世界里。那再你去看18节，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啊？这个世上就是世界啊，这里把它翻成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啊。应该说，你怎样差我到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是主耶稣差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理会这句话？好，那现在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1章。哥罗西书的1章。12节。读到14节，12节读到14节。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好，你看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那就是撒旦的权势，我们都脱离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我们就到哪里呢？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就是主耶稣的国了。那么就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在世界上有一个国，这个国是人看不出来的，人不知道的，只有基督徒才知道的。这个国就是爱子的国，爱子的国就是这个国的王，就是主耶稣，他在掌权。今天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包括教会，就是在爱子的国里啊，在爱子的国里。那意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是主耶稣这个国里面的国民，我们在他的国里了，我们是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了。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存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上啊，还有一个国的存在。这个国就是主耶稣作王的国。好，那么我们要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三节，第九节读到十三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啊，请我们注意第十节，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这里就说明主耶稣他来做工的时候，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教门徒有一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神有一个国，是神在掌权，这个国原来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主耶稣来了，神的国就随着主耶稣到地上了，所以神的国就降临了。神的国就是爱子的国，所以主耶稣来了，这个地上就有神的国了，就是爱子的国了。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就在爱子的国里面了，国已经降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上已经有一个国，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把神的国从天上带来，所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用降临呢？就是神的国已经到地上了，因为神的国到地上了，所以我们都能在神的国里。那请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十一章，我们就读十二节，好不好？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了，从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是旧约的先知。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神的国就带到地上来了，所以神的国就叫天国。为什么叫天国？因为它是从天上降临的。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天上的国降临在地上，叫做天国。这个天国就是爱子的国，就是刚刚我们读哥林西书第一章，就是爱子的国。这个国可以进去了，你看努力的人就进去了。所谓努力的人，应该说基督徒，你愿意信主耶稣，你就是一种的努力的人了，好不好？你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就把我们都迁到爱子的国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这地上有一个国， 主耶稣来了，这地上就有一个国。如今天假如我们是在加拿大，那么加拿大除了这个加拿大国里面还有一个国，那是基督的国。这个国不但包括加拿大，也包括美国，也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在里面的，主耶稣掌权的这个国。我们是属于这个国啊，我们就属于这个国，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但是我们是这个国的国民啊，我们是主属于主耶稣这个国的国民。那么今天我们又活在世界上，就是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我又差他们到世界。今天在我们在这个加拿大是怎么样，你要注意哦，是主耶稣差你来的啊，你说我移民来，不错，你是移民来，但是你要看见你是主耶稣差你来，你是天国的国民，但是主耶稣今天差你到加拿大，你应该来做什么呢？好了，那就是要把父的旨意带到加拿大来。你看那个祷告，主祷文里面不是有一句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主的旨意从我们这批人的身上活出来。今天我们是站在这么一个地位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好不好？我们先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先读第二章吧。第一节，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因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把箱子搁在河边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样。
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要请你读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第一章的十三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是何拉，一名普娃。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出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好了，你看看第二章是说有一个地位家的人，这个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摩西。那么摩西是以色列人，看到没有？他的源头是以色列人，但是现在以色列人都到了埃及了，住在埃及了，所以以色列人应该是属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但是现在他们到了埃及了，就住在埃及了，就寄居在埃及。他们虽然住在埃及，他不属于埃及，所以摩西一生下来，按照埃及的法律，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子都要把他杀死，为了保护这个摩西不被杀死，就不能把他放在家里，就要放在河里面去，让芦苇把他遮起来。因为这个孩子在家里大了三个月，大了他要哭要闹，一闹隔壁就听见了，听见了他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家又生了一个男孩了。那就埃及的法老王就来把这个男孩杀死。 所以那个时候有两个收生婆，是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按照摩埃及的法律应该把这个男孩子，以色列的男孩子都杀死，他们就救了所有男孩子，摩西也救了，被救了。那么我们就看到摩西在当时他是被法老的女儿收去了，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他得的教育是埃及人的教育，穿的衣服是埃及人的衣服，说的话是埃及人的话，所以别人就喊他做埃及人，他到哪里出去跟人家说是埃及人，但是实际上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以色列人，他不过现在寄居在埃及耶路清楚。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看到没有，我们今天不过寄居在哪里？在加拿大。你在中国你是寄居在中国，你在美国你是寄居在美国，但是你的国籍在哪里？你是埃及的国力。好，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在神国里的，这个身份。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祷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不属于这个地，我属哪里？我属天国，好不好？我属神的国。那我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它的政权，有它的法律，那么要不要遵守它的法律呢？好了，那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要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在这里权柄呢，人人当顺服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但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而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当恭敬的恭敬。
好，请我们来注意，这里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保罗说这句话，保罗当时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也是罗马人，当时他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灭亡了，在那个时候是被罗马帝国来统治，所以保罗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生在罗马的时代国家，所以保罗他也是罗马人。就像我们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来了，你在加拿大生了孩子啊，这个孩子是加拿大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的祖先呢是中国人，好不好？是你的孩子，所以他有两个国籍了，一个国籍是属于神的父母的，另外一个国籍是属于在这个国家的。所以保罗就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那是指说在罗马这个国家里面那些掌权的，我们基督徒应该顺服他，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神的，他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它的总统，现在我们叫总统也好，掌权的也好，这个权柄是一定是神允许的，神许可的啊，这个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那是神许可的。比方说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出埃及记，摩西的父母他们是利未人，但是摩西出生在埃及国，所以埃及的命令他就要遵守，因为埃及那个法老那个说了，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那么埃及的法老是神允许的啊，每一个国家的掌权的不同，对不对？你看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选举，美国选举的那个总统，那就管他美国；加拿大选出来的就是管加拿大，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就相信他是神所命的，神所允许的。那么神允许的，那我们第二点就不要抗拒掌权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就自取刑罚。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我们就要分清楚了，这个掌权的我们不能抗拒他的命，是什么命呢？下面就有一句话，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那是叫恶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存在。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分辨，我现在在哪一个国家，他的法律哪一些是善的法律，我一定要遵守，我不要违反他善的法律，就好的法律。比方说你们开汽车的，什么叫好的法律？看到红灯你就不要闯红灯了，那就是法律了。绿灯你就可以走了，黄灯又怎么办？黄灯开始你还可以走，你看到后来时间久了你不要去闯了，好不好？这个就是善，这是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政府它的法律规定，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我要去遵守啊。请我们注意啊，这里一定是说到善的事情啊，你不要说什么我都要去遵守，那就不行了啊。不一定有的要遵守，真的我们还做圣经，只是善的要遵守。所以下面就讲拿拿粮、上税，所以基督徒不能偷税漏税的，好不好？要老老实实的上税，好，不能偷税漏税的。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看，这是保罗给提多讲，要顺服做官的。为什么是顺服？顺服什么事啊？善事，看到没有？行善啊，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执政的、掌权的这个国家，我们要遵守他的法律，在善事上要遵守他的法律啊，在善的事情上遵守。我们再请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从26节开始读，要读到30节。 或者我们读到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好吧。
于是，所定官和差役就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的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巴基斯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着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正从神不正从人是应当的。你们化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我们普通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你看看，这里就有一个遇见使徒们，当时就遇见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的祭司、守殿官这些都不许他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教训人啊。你看第二十八节，我们不是年年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有人说不许你做为主耶稣做见证，不许你们聚会，那我们听谁的啊？那么他如果是官长，他如果是当官了，他不许，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看下面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如果有人干预了我们从主耶稣来的我们的信仰，干预了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就可以不顺服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我们就一定要区别出来，顺从神那就不顺从人了，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就举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解放了，解放了，那是1952年吧，或者52年那个时候。那么我还在上大学，我们的班上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没有共青团还没开始，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没有，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么在班上呢，就发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党领导的。那个时候就有我们班上的班长，他就是这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以后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以后就成了共产党了。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就来给我谈，就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问你愿不愿意参加，你说我不参加啊，我是基督徒，我绝对不参加。如果你这样就是抵触他了，我只能告诉他，我说我的条件没有你们好，我不够资格参加。为什么不够资格？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把信仰批判了就行了吗？你在班上当众批判信仰，我现在不做基督徒了啊，那就可以了吗？我说我还不能够批判信仰，我还没有认识到要批判信仰。好了，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顺从神就不能顺从人了，好不好啊？以后我就在我们的班上大概有几十个人，是就包括你们认识的那个邓弟兄，那个滕姊妹，对不对？邓医生，我们都同班，班上呢就划界限了，他就把我划出来了，他们就是在那一边啊，我就属于另外一边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靠主了，好不好？靠主。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不属于世界，好不好？ 我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属于什么？我是属于爱子的国里面了，我已经在爱子的国里面了。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应不应该顺服十分长天呢？应该。那个学校当时的规定，我照样的早上要上课，你不能迟到，不能早退，这些你都要遵守啊。对，但是他说让你把信仰放弃了，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啊，我就不能做了。好，那么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区别，就是顺服执政掌权的是善事上我顺服他，好的事情，拿粮我该拿粮，上税我该上税，你的什么一很多的规矩我都要遵守，但是在信仰上我只能听神的啊，只能听神的。好，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这个教导。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进一读马太福音的22章。15节读到22节，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
二十，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是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向西律党的人去，从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其内，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你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献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了，这里是他们来问主耶稣，来试探他，就是拿税可不可以？那意思说，我们是以色列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批人叫法利赛人，当时主张不要拿税给罗马帝国，不要上税给他，所以他们就来问主耶稣，拿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那就在政治上犯罪了，对不对？该撒，因为罗马帝国是要每个人都要上税，那就是政治上犯罪了。如果你说拿税可以拿，这又错了。那么以色列人怎么？那你是不是做汉奸了？啊，你要拿税给罗马人，这又有问题了。感谢主，神给主耶稣非常智慧。主耶稣说：“拿一个银钱给我看。”这个钱一拿了，就问这个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我们知道罗马的钱上面一定有罗马皇帝的像，所以主耶稣说该撒的物就归该撒，神的物归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把政治和我们的信仰要分开。神的物是神的，政治的东西是政治的，你要把它分开。那么在现在，我们最近不是才过，好像在选举是吧？好像每年都要选举。那么选举这一件事情上，这个一定是该撒的东西，不是神的东西。那我们要不要去选举呢？那你自己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好不好？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啊，比方说金姊妹，她有几年前她就给我说过，她说蒋弟兄，我们他们那个公寓里面。要这些老年人去选举啊，就是哪一个选举哪一个人就是怎么样。也有人说现在有一基督徒要当议员也要选他，因为他是基督徒。现在我们不管，因为这是政治的问题，该撒的问题。如果你要去选举，你就自己好好祷告，好不好？求神给你智慧。如果你弄不清楚，你就不去选举，好不好？这个不勉强，好吧？因为这如果是犯罪的事情，我们一定不要去做， 那么现在政府要搞了很多东西，如果他要搞，特别是在小孩子的教育里面，性别的问题是吧？同性恋啊这些，那我们要注意了啊。因此，我们就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不可以，好吧？来做犯罪的事情啊。所以有的性别可以自己选举，选择一个男孩子，他说我要当女孩子，那是不行的。女孩子要做男孩子，这也是不对的。同性恋也是不对的，这都是圣经上不允许的啊。因此，我们就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学大概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重庆，这个马弟兄今天没有来，马弟兄的爷爷也在重庆，马弟兄的父亲和他的伯父也在重庆。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大概十岁左右吧，十一二岁，当然更没有马弟兄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他。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五三年还是五二年，因为他们在读小学，马弟兄的父亲在读小学，小学就要有这个少青什么。少什么团呢？少先队，少先队，同学要到少先队，我就看见他的父亲啊，他的爷爷就在墙上写了一个写的很好的一个圣经节，那就是引用的，这个约书亚记24章，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写在那里，我就看到他就把他几个儿子。就是马弟兄的父亲啊、伯父啊、叔叔啊，大概三个嘛还是四个，就带着在站在那个面前，就指给他看，就说我们一定是侍奉耶和华，少先队不是侍奉耶和华，所以你们不能去参加。啊，这是他父亲给他规定。啊，那么从小就教他们，所以呢，我们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特别从小，一定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他。啊，圣经的话告诉他，每一次他对孩子们的聚会，一定要背一节圣经到两节圣经，要他背。哎，今天告诉他了，回去背，下个星期就来背着听一听，好不好？啊，一定要背，一定要他里面有神的话存在里头，好不好？比方这个约翰，我刚刚讲的约书亚记24章，可以啊。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很容易背啊。啊，从小就教他背，那么新约里面有很多都要背的，好不好？啊，因此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怎么来教育孩子的问题，啊，要拿神的话来教育他，好，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教育他。这个就请你读一读以弗所书的第6章。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看这里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那就是说你用你的肉体和你的儿子的肉体对着干，对不对？你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就打你，这是惹他的气。你不听话，那今天不许你吃饭，你不听话你给我滚出去，这是惹儿女的气。啊，有一个姊妹，那是前几年她的那个儿子，当然这个儿子现在大了，已经读 SFU 了，那个时候还在读小学，因为不听话啊，他就把他儿子今天晚上不准你吃饭，你给我滚出去，把儿子就赶出去了。这个出去的那个晚上啊，很晚了，儿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家里情况怎么办，我那个儿子没有回来。我说怎么一回事情，他说他不听话，我把他赶出去了。我说赶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这个做法就不对的，你怎么能够赶他出去？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我说你是惹儿女的气，肉体对肉体嘛，你发气是肉体，儿子也是肉体，你赶我就出去。 那怎么办？好，我说你赶快在主面前认罪，你先认罪，然后求主，让你能够找得到。感谢主，他就真正就在主面前好好认罪了。主啊，我错了，我以后不敢这样做了。当他认罪以后，我说然后你再去找他。感谢主，他认完罪就出去找，结果他的儿子就坐在他们那个公寓的楼梯上面，好吧，不敢回家，坐在楼梯上啊，一进大门坐在楼梯不敢上楼来回到家里去，所以去了他赶快把他孩子喊回去了。那么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认着儿女的气啊，如果惹儿女的气，那就是我的肉体出来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用什么？主的话，那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家庭里面要读圣经，家庭里面要有聚会，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把话交给孩子，好不好？把主的话交给他，你要把主的话交给他，你首先你自己要把主的话读好，你才能把话交给他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是这样做的。好，好，最后呢我们再读一点圣经，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好不好？或者多读一点，读到是二十二节，要读二十二节啊，我们就把这个读完了，我们就结束哈。那就请听读吧。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兵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殿。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用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这名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他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就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会荣耀于神，仍然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
我们要看看第一节，他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 请你注意，这个祭司们和所天官是宗教的领袖，好不好？不是罗马的官，好不好？就不是罗马书十三章的在上有权柄的，你们要顺服他。这是宗教的领袖，并撒都该人他们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撒都该人是反对有复活的事情的。好，好，好，所以这些就来了。这些，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不许他们说。你看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是宗教的领袖给他们规定的。所以十九节，彼得给约翰就说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因此在宗教里面也有一批人，他们是反对的，反对耶稣的，反对使徒的。好，所以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就是我们只能听神的，不听人的。那么如果遇见了困难，宗教上的困难也好，政府规定的困难也好，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现在就读三十一节，这一章的三十一节，或者多读一点，我们就读祷告了。二十四节读到三十一节，二十四节读到三十一节。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和你一直所预定预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放胆放，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好，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困难就是祷告，你看到没有？他们就是祷告。现在有的传道人主张游行，游行示威，这不是属于神的。在中国大陆也要有的教会啊，如果政府不许你们在这里聚会啊，他们就到地铁，就在那个什么。车站的嘛，车站的附近，对不对？跑到那里去聚会，公开在那聚会，就给政府抗议。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走这条路，好不好？我们只能祷告，我们不要去游行示威，给政府做任何抗议。你看罗马书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还要尊敬他，对不对？当尊敬的还要尊敬他，我们不给他做这一个。因此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两个原则，一个该撒的物要归该撒，神的物归神，这个原则不能变。第二个要听从神就不听从人，听从神不听从人。何况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里头不平安的时候我就不做，我里头不平安的时候我不做，我要顺服，我要好好祷告。所以你看他们在一同祷告，地就震动了，你看到没有？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仰望主来做，因为权柄在主的手里，好吧？好，我看我今天就想交通这一个，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问题的要不要可以提出来，好吧？
我想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今天讲的内容还是很 straightforward。那我们就请全良代表结束祷告。
我就在这位今天的一天的聚会线上感谢，感谢主，真的每一周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聚集来拜你纪念你，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带到你的国里边。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还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义，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当中，应当顺服在上之权的执政的主。但是你也教导我们，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顺从神。所以说，你真的感谢你真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在地上所当行的路。求你告诉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告诉我们善举的步伐。好，奉耶稣基督的
名。